传道，那他今天所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当自节预备明天，是记得在约书亚书的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十三节。那我们恭敬的请傅连海给我们正道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在这么美丽的这个气候里边，我们来一起敬拜神。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高兴，我也很激动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今天我的题目是当自洁预备明天，那今天也是我在这儿怎么说第二堂了，8:30有一堂第二次讲道，好长时间没讲到了，也是有事不知道怎么讲啊。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吗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七章二到十三节。那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打开，你可以看，你也可以看这个屏幕上已经打开了，打在这儿啊。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个经文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念。来，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利的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去窥探地，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。约书亚那里对他说，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。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，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。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约书亚说，哀哉，主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我们不入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主啊，以色列人自己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。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面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美好的气候里边，主啊，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。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从尘土当中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服侍你，来赞美你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说是多么蒙福的人，谢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，因为从圣经里边我们知道你的旨意，你也有很多例子给我们，让我们从中学习到这个功课。主啊，今天就求你 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保守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安静地来学习你的话语，从里边看看你要给我们说什么。主啊，也求你来你的圣灵感动我们，让讲的听的一同得福，一同受造就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说圣经是一个宝藏，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宝贝啊。有人说我穷其一生也不能完成，也挖不完啊。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海外神学院有一个曾牧师，就是我们的院长，他已经去世了，他已经走了。他从十几岁就开始研究圣经，他是宋尚杰带他信主，信主以后呢，他原来的记性啊很不好，原来在学校里边念书他都背不过，他手上净被打，总是呢手被打，是吧？可是呢，他自从信主以后，他在看圣经，他在看别的书，真是过眼不忘，所以他的记忆是相当好的。他从十几岁呢，他就研究圣经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没有像今天我们拿起手机来就可以查一查，是吧？想找什么就可以找到，很容易，是吧？那他没有，但是呢，他把圣经前后读了多少遍，他有好几本圣经，好几本都读得很烂的圣经，是吧？圣经烂了，圣经的话就进入他中间，所以他讲起道来前后贯通，非常的有力。他举起例子来，他要讲一个主题，哇，非常的有力。前几天海外神学院有一个同学聚会啊，都回去聚会，那他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但是呢他的录像还在。当我们看他两场录像以后，我们就感到哇，这个院长他讲圣经的时候，特别前这个主题前后连贯的时候，哇，真是不得了，所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听他讲道，听他上课听了两年啊，他那么老了，他圣经那么熟了，他竟然还说圣经里边有挖不尽的宝贝，圣经里边有挖不尽的宝贝。他不像我了，我刚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可说读过十几次圣经了，我觉得啊，圣经我已经很知道了啊。所以在我在 UC Davis 工作的时候，我在那边这个教会里服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哈，我对圣经很知道了。甚至有的时候来的人，我就说哦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？哈哈，那意思你来问我，是吧？觉得圣经好像是很知道了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听这个院长的这个曾牧师在讲到的时候，他说里边有很多宝贝。好，那我们不知大家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里边，你是不是能看到里边的宝贝？啊，里边呢是藏着宝贝的，让我们来挖挖看。那讲这段圣经之前，我们需要熟悉一下这段圣经写的背景，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，是吧？为什么要写这段圣经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着信，神就带他出了他的乌尔啊，因着他的信啊，他就和神就跟他立约，他要把地赐给他，让他后代多得无数，而且呢要万人都来因他得福。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是从亚伯拉罕得福，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孙子叫雅各，雅各呢后来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，那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。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，那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这十个支派呢，倒数第二个儿子叫约瑟，神奇妙的用一些办法把约瑟带到了埃及。那以色列人原来是在迦南地发展，那后来呢因着饥荒，神就奇妙的因着约瑟把那些人带到了埃及。约瑟呢开始去的时候是一个奴隶，后来当了宰相。他当遇上这个灾荒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们要到埃及去挑粮食，那个时候呢约瑟已经当了那里的宰相啊，而且呢用智慧攒了很多粮食，那神就神奇的把这些整个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去，在那里发展起来。简短截说，过了430年，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了有上百万人啊。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是60万能打仗的人，加上他们的家属孩子，肯定是上百万人啊。他们在那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， 约瑟去世了，后来不认识约瑟的那个法老上来以后，就开始欺压犹太人。当时在摩西的时代，摩西出生的时候，这个法老，那时候这个埃及的法老就有一个命令，说犹太人的儿子男的出来以后要把他杀死，女的呢才能存活。你说看他们民族的发展呢，看着他大了不行，他大了超过我们不行，他们要当我们的奴隶。那摩西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出生。摩西出生以后，那神后来就用他要把以色列带出埃及，因为他们在埃及当奴隶苦的苦，苦的无比，是吧？非常的苦，是吧？苦不堪言，他们就向神呼救，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呢神就要带他们出埃及。神有大能的手把他们带出了埃及，在旷野。带了旷野以后，因为一年就可以从埃及走到迦南地，但是呢他们却在旷野带了40年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神让他们进去，他们先派了12个探子，没想到这12个探子回来以后，有10个说，哎呀，那地的人都很高大，我们没法战胜他们，墙也很高大，我们也没法战胜他们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跟神抱怨，是吧？那抱怨说，哇，你为什么带出来，我们带埃及不是很好吗？他们带埃及好吗？不好，是吧？他们是当奴隶，他们竟然忘了他们在那当初当奴隶。那他抱怨，那神就让他们带40年，40年一代人死去，然后一代新的人长起来，长起来以后呢，神就要带着新的一代新的人进迦南地。我们知道这些新的人，他们亲眼目睹了他们父母的死亡，他们在这个旷野，他父母死亡时，每个人都能看得亲眼看到他父母的死亡，而且都知道为什么他的父母都死，是吧？他们一定都应该警醒，是吧？对罪呢，应该有一定的敏感度。他们也经历了神的同在，因为白天神用云柱和他们同在，晚上神用火柱和他们同在，天天都能看见神，是吧？这样的生活不得了啊！弟兄姐妹，你们天天看见神吗？我们是不是天天看见神？哦，今天我们蒙了大的福气，因为神耶稣成就了救恩以后，圣灵赐下来，圣灵可以进入我们心中，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永远与神同在，好的无比。弟兄姐妹，也许你感觉不到啊，这是在旧约许多的圣徒都在追求的啊。今天我们得到了，感谢主。那么我说进迦南的这些年轻人，这新一代人，他们每天都和神同在，他们应该知道神是谁，他们应该知道怎么敬畏神。再说他们也经历了摩西的教导，摩西用生命记不停的，生命记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，你要看生命记的话，你看看耶稣那个摩西真是呼天唤地的告诉他们，你们听命就蒙福，你们违命就受咒诅。而且进迦南地的时候，特别在两座山上立了2个牌子告诉他们，一边就是听命受祝福，一边就是违命受咒诅，啊！他们这么说，他们那这一代人呢，应该是被装备好的人。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神也给他们另一个神迹，分开约旦河的河水，让他们走干地过去。哦，上100万人过那个干地不容易的，啊！我前几天去了，4月份的又去了这个以色列，又去了约旦河边。去的时候呢，就专门到边上去，想去摸摸那个水。那有时呢，你就看着踩到泥上的话，你就很容易滑下去了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但是神分开水以后，那河里边应该是泥啊，但是他们神就变成把那个地方变成干地，你就看到这是神迹，这是神迹，这不是科学能解释的。所以他们经历这么多，他应该是最听话的民族，这个时候他们是最听话的民族。他们进去以后打的第一仗是耶利哥，打耶利哥的时候，神让他们前6天每天呢都要绕成一圈，而且特别告诉他们说，谁都不能说话，一句话都不能说，是吧？他们那时候听话了吗？听话了，他们很听话，那个时候是他们最听话的时候。我想世界上再没有那么听话的人，60多万人，至少是60多万去打仗的人，每天围着那个城绕一圈，一句话都不说，紧紧地闭着。你也许会问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他没说话呀？说我们在下边谁说话的时候，谁都知道，是吧？我听不见呢，但是神知道。他们要真的说话的话，可能耶利哥他们打不下来，所以那个时候是他最听话的时候。 所以说他们是得胜的民族。那他们进了耶利哥以后，打完耶利哥了，就发生了我们下面的故事，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故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，这是刚才的这个经文背景啊。我们把这个经文呢可以分成三段三部分。第一部分呢放在这里，说从七章约书亚记七章二到五节，说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亚伯亚文的埃城去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他们就去窥探埃城。读了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感想吗？看到什么东西吗？没有是吧？觉得哦，他们是不是应该上去啊？我就问一句，他们祷告了吗？他们求神了吗？没有是不是啊？圣经没记，他就是没有。他求的话圣经肯定会记了，我们也会有结果出来是吧？他们回到约书亚对他说，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他们去看了看，哇，去的人呢，想想看那些人是什么人，刚刚打了这个耶利哥城，那兵们士气都很旺啊，是吧？士气都很壮，哎呀，我们要坚决打进去，没问题，我们要战胜，我们有神同在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就忘了求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你看到一点，一个教训，一个教训，就是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事先求神了呢？在座的各位，有多少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先祷告先求神呢？有没有？都不去说看来都想不到是吧？我们经常是凭着自己的血气，凭着什么事，反正我去做，做不成再说，做不成了才去找神。所以从这儿你会看到，你能看到一个很好的教训，一个宝贝，就是我们每次做什么事的时候都要先祷告。如果你先祷告了，那情况就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。还好他们听说两三千人都可以上去的时候，还是派了三千人上去，还没派两千人上去，派了三千人上去，没想到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。那城里那么少人，他们为什么打不赢呢？啊，竟然在逃跑了，而且呢，埃城的人击杀他们三十六人。今天如果在我们这儿有一个人去世，有一个人死，我们就会觉得很悲伤，是吧？他们三十六个人被杀，白白的被杀，啊，这个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，他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。啊，怎么去打仗？怎么打不赢呢？我们应该赢的呀，什么？我们都是，应该是战无不胜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没想到他们打败了，为什么？什么原因呢？大家知道吗？他们没有求耶和华，是吧？他们没有求神。实际上，神呢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教导他们怎么去信神，神要教导他们信心的功课。啊，让他们时时刻刻怎么教会他们依靠神。可是呢他们没有学会，不当这次没学会，以后你会看，继续读的还有你还会看到约书亚再往里打的有时候也不行，神让他把迦南地的人一定要出灭，不要跟他们立约。没想到下次打仗的时候，有几个人跑到这个约书亚说，我们是远处来的，哦，就说要立约，那约书亚就跟他们立约了。那些人呢，神说你再也赶不出去了，就是今天在以色列那些和以色列人打仗的人啊。你看他这个功课过了以后，这个约书亚还是没有学到很好的功课，是吧？这就提醒我们大家，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这里边藏着一个很好的宝贝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祷告，一定要祷告。无论如何是什么事情，不管是教会的事情，我们自己的事情，特别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做什么事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祷告了？我们是凭着血气做呢，还是凭着祷告去做？是寻求神的旨意呢，还是我们自己的旨意？是吧？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，这就是个很好的宝贝。当你学到宝贝以后，你的生活就不一样，你会活出一个有信心的生活。那他们呢，也是很轻敌，是吧？他也骄傲，因为第一次打赢了，是吧？很多人很轻敌，是吧？所以上去就打败了。那当然也有另一个作用，就是他们取了当灭的物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那我想在这儿问个问题，如果你是约书亚，当时的约书亚，你会怎么办呢？ 如果在教会里碰到这样的事情没有成功，你会怎么办？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伙人一个什么叫什么委员会，是吧？我们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办，是吧？研究研究对策，是不是啊？你会这么办吗？没人说呀。会，因为但是这是人的办法，这是我们人的办法，不是属灵的办法。还好约书亚呢是属灵的领袖，属灵的事情应该用属灵去属灵的办法去做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我们来看看他的祷告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撕裂衣服，穿得很好的衣服拿起来撕了，然后把灰撒在头上。后边还有一句话，约书亚说：“哀哉，哀哉！”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在犹太人中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很悲伤、很悲哀的意思，而且也是很痛苦的意思，是吧？在他们的以色列就有一个传统，他们很痛苦的时候就是要撕裂衣服，把那个土撒到头上，跪到地下向神求。这是很痛苦的。你想想，36个人，36个弟兄白白的就那么死了，是吧？他能不痛苦吗？他就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，匍匐在地。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时间，是在冬季，因为他们是冬季过的约旦河，只有在冬季的时候才有雨季，只有冬季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才能涨过两岸，所以这是冬地。一个人趴在地上，约柜前，约柜是在帐篷里边，没有加热温的条件，冷不冷？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体会吗？你去野营的时候，在那帐篷里面，你趴在那儿趴上几个小时，你做过这样的事吗？你看约书亚就那么做，而且是直到晚上。他们打仗呢，应该是在上午或者中午，他跪在那里直到晚上，长时间的祷告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祷告吗？遇上事情你做过这样的祷告吗？我们真是要学习约书亚了，学习约书亚这个为把自己献上为祷告的这个心，是吧？约书亚说：“哀哉主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禁令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”那意思是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们灭亡呢？是吧？这是责备主了，啊，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从这里我真听到了，好像是犹太人刚出这个埃及，在旷野的那个抱怨，是不是啊？有点那个意思了。但是呢，神还是原谅他。他，你看他们的习惯都是一样的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”他有盼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盼望？那是个失望的祷告。他非常的失望，是吧？他非常的甚至绝望。我怎么办呢？是吧？我主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不过最后呢，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祷告，这又是个宝贝。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。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哇，明白这个祷告吗？这个祷告不得了，这个祷告是站在了神的位置上，直接从神的位置上就告诉神：“神啊，你的面子呢要没有了，是吧？你要你的，你就你的脸都要被丢了，是吧？我们是你的选民，你竟然让我们死在这里，你不丢脸吗？”哦，这句话厉害，这句话一下子中了那个要害啊！我想可能神就因这句话就要有行动了。我们来看神怎么好，直到晚上啊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了，什么时候吩咐的？直到晚上，他从上午趴在那儿祷告，祷告的一直晚上。哦，神没有早该的告诉他呀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注意，我们祷告，你祷告了半小时，祷告了一个小时，可能还没结果的话，你要怎么样？继续祷告，是吧？这又是一个宝贝，祷告是我们的宝贝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好多事要来到神面前祷告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聚会完了以后，欧牧师要在前面为大家祷告。你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到前面来，是吧？欧牧师来为你祷告，好吧？那他祷告，神就应允了。神告诉他：“起来，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？以色列人犯了罪，以色列人犯了罪。”这就告诉他：“你为什么失败呢？是你们犯了罪。”实际上是谁犯了罪啊？ 只有一个人犯罪，是不是啊？这里边只有一个人偷窃了物，但是呢，神说你这个民族犯了罪，你就看到神怎么定义这个罪。那从这看来的话，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人犯罪，神会怎么说？怎么说呀？你们教会犯了罪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这儿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不是说以色列中某个人犯了罪啊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。什么是当灭的物？在那之前，神清楚地告诉他们，耶利哥的这些财物你们都不能拿，因为那带着那个拜偶像的那个信号，是吧？那些东西该烧的烧掉，金银铜铁烧不掉嘛，要归到耶和华的库当中，这些你们谁都不能拿，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。可是呢，就有人去拿。弟兄姐妹，在那个情况你会怎么办？你会拿吗？不会，是不是啊？也许说你就是不敢拿，但是呢，偷偷的也许会拿了。所以你看，又偷窃又行诡诈，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了家具里。当灭的物就是犯罪，有当灭的物就说明以色列人当中有人有犯罪的心，而且已经犯了罪。那么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要站立不住。在仇敌面，仇敌是谁？是谁？是迦南人，当时的迦南人，是吧？那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在属灵生活当中，我们的仇敌是谁？是谁？撒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在街上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想让他被吞吃吗？想不想？谁也不想啊。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你看到这个犯罪罪恶是多么严重，结果是多么严重。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犯罪，是吧？我们可能也很少提到罪，是吧？我经常犯罪，犯罪呢就会让我们与神隔离，罪使我们与神隔离也好，我们这基督徒有个很大的盼望，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被我们钉到十字架上，我们罪归到他身上去了，那我们就有了永生的盼望啊。我们呢还好，我们犯罪呢只要我们祷告还是能够回来的啊。那生活当中也有犯罪的例子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。生活当中大家听说过这个，这是几个月前八月份的时候，好像是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有一个老虎吃人的事情，听说这个事情吗？听说过是吧？应该传得很广了。那我想这个人在买票的时候，呢，他一定签了什么合约，特别告诉他不要下车，你要在这个车当中不要下来，因为很危险。而且进门的时候呢，大门明显写着珍惜生命，哦，绝对不能下车，你下来会被老虎吃的。可是他为什么就出来就下车呢？是不是犯罪？按照圣经定，他就是犯，他不听话，是吧？他就是犯罪了。他犯罪结果是什么？那老虎就在一边等着。他死了没有？大家知道吗？没有，还都知道是吧？他没有死，他被咬伤了，咬得很严重。他妈妈想去救他，他妈妈被另一只老虎出来给咬死了，当时就咬死了。哇哦，想不想被老虎吃？想不想？怎么说呢？我们都不要犯罪，是吧？不要不听话。我想这个人呢，肯定犯罪习惯了。我不知道他的背景，我在猜他可能是，也许是有权柄的、有权力的人，在社会上，犯罪呢可能习惯了。一旦犯了什么法，我可能想办法弄过来。我得了一个 ticket， 我可以把用找人把它抹掉，是吧？那权力呢，那法什么，对他来说已经很不习惯，很不再回事了，是吧？不当回事了，是吧？其实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平常当中、生活当中，慢慢也有时会有这种习惯，对一些神的律例、对一些神的要求，慢慢的就当成耳旁风，是吧？习惯了以后，再做这个事就很容易了。因为他就这么出来了。他没犯罪的时候呢，他在车里有保护，就像我们没犯罪，就像以色列人没犯罪的时候，有神在保护他，他就没问题。但是当他犯了罪呢，就有问题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事以色列人犯了这个罪，他没有保护怎么办呢？神就告诉他， 告诉约书亚说，你起来叫百姓自洁，叫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自洁，预备明天。这是什么时候说的话？晚上是上午啊，晚上是不是？哎，你们记得了啊，刚才说了，约书亚匍匐到晚上神才跟他说话，那神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是在晚上，不是在下午，不是在中午，中午的时候你还有时间去准备是吧，下午你还可以准备去了，不是，你们要自己预备明天，现在是晚上，你们要做好准备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知道耶稣要回来了，我们也要做好我们的准备，我们绝对不能像那十个童女当中十个五个懒惰的童女一样，是吧，到时候没做好准备，到时候新郎来了，耶稣来了，我们还没准备好呢，再去准备油就晚了。我们要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，重新准备好我们自己，不犯罪啊，耶稣来了我们就进去了。好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，必站立不住。今天我们要犯罪的话，我们在仇敌面前也是站立不住。我们知道刚才说了，我们的仇敌是魔鬼，现在就在街上游行，你也许看不见他都藏在什么地方。我们知道魔鬼要吃我们的话，我们应该说没有那个老虎那么吓人，明白吗？大家经受过蚊子咬吗？受过蚊子咬吗？好多人肯定受过吧。当蚊子咬你的时候，你是感觉不到的啊，因为蚊子会分泌一种止疼的东西，麻痹的东西，是吧，扎进去后就麻痹了，麻痹你根本感觉不到，等着你痒了它已经飞走了。其实撒旦今天来引诱我们要吞吃我们也是这样，他可能会引诱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可能有暂时的满足或者是快乐，但是呢有更恶的运在等着你，是吧。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事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警醒了啊。那好，我还有一个例子，用最后个例子来结束今天的讲道。我这是我亲眼看到一个例子，我住在 Homestead 那边，沃夫和 Homestead 那边就是那个新的苹果公司总部的一边，我住在那里。这是今年三月份，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八点多钟正在吃饭，忽然听见外边在叫 Oh my God, my God, 哎呦，我们听见什么事？我说美国怎么好多人这么叫，声嘶力竭的叫。我们从窗户里往外边看，原来是他撞了一个人，撞了一个人。待会儿呢警察就来了，警察来，救护车来，救火车也来，救火车打着灯，救护车，救护车来了以后，过了一阵就悄悄地走了，说明那个人没救了。我就看那个尸体呢躺在那里，我们看着，但那个处理过程很长，一直处理到晚上一点多，快两点了。我们看到好多人来就是拍照拍照，拍完照以后然后就是那好多的法医啊在检查啊，可能有些证据留下来。检查完了以后呢，就最后到了十二点多快一点的时候，有两辆车来都把他拉走了。拉走的时候我看见是个女的，穿着黑衣服啊，那个好像是个中国人。那后来我知道真是个中国人，他可能不到六十岁，他儿子在这高科技工作。那他到这儿来看他儿女的时候呢，走习惯了这种不走人行道的习惯，明白吗？他已经习惯了，好像这个就这么过去了。白天的时候你走呢人家还能看见，晚上那天晚上是下着雨，再说很黑，八点多很黑了，那个开车的人根本看不见他在哪儿。可能他开也比如说这儿一个红绿灯，这个红绿灯，他就从中间那么过去了。过的时候呢可能那边是红灯，他觉得能过去，可是他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正好倒到最后一个车道的时候，那车就来了，呼就跑过来了，别人也看不见他，一下子撞上去，立即把他撞飞了，他的脑袋碰到地上，整个这个轻的很快就不行了。当我看到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这是个又是个很大的教训，这是一个不遵守规则的很大的教训。其实他走几步就像我们前面这个路一样，你就走到那个路口上，从人行道走过去就可以了，可是呢他就是不行。我们从我知道我在中国的时候遇上很多，在北京都习惯了，不是红灯是吧，不是绿灯，你走的时候就那么走，就那么习惯了。有的人说反正车不敢撞我啊，其实你犯罪的时候车真的会撞你，所以我们真是要小心。通过这例子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应该怎么办，当自洁预备明天，我们要对罪警醒。那我们学到什么呢？我们真是看到了三个例子， 一个是失败的属灵生活，一个是祷告的属灵生活，一个是圣洁的属灵生活。我们大家要过圣洁的属灵生活，要当自洁预备明天。我们也要靠着这个自洁，我们要为主做事，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因为圣经说不圣洁就不能见主。我们要追求圣洁，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要彼此相爱啊！我们经常会犯一种罪，是舌头的罪。像上一次欧牧师特别给我们讲的，舌头是最容易犯罪的。我经常看到弟兄姐妹互相之间用舌头伤害，互相伤害，那真是，甚至就像怎么说呢，在台湾叫骂，在中国叫批评，是吧？经常有这样的事情，惹得互相之间就我恼怒你，我恨你，你恨我，啊！我们要警醒这种罪啊！我们试着去做，尽量少说话，是吧？说合宜的话，甚至你说话之前呢，甚至都想一想该不该说，向神祷告。我们要也要在生活中彼此相爱，也要为神传福音，这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啊！我们也特别提我们的地上，神留我们在地上的重要使命是让我们去传福音。一个人不传福音，你就有祸了，啊！耶稣特别有个例子告诉我们，有到我们都去见耶稣的时候，神给了我们各种的恩赐。到回去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有的人呢得了很多恩，报酬不应该什么，有挣了很多钱回去啊。有的人呢就什么没挣，就那些钱回去了。神告诉了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。说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，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重要任务，我们要去传福音。好，我们还要敬拜我们的神，经常来敬拜我们的神，互相鼓励。好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这段经文，你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在世上活。主啊，我们经常会忽略圣经，忽略神的话。主啊，愿你这段话在我们心中又一次敲响警钟，让我们在喜乐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怎么去不犯罪，避免罪恶。主啊，让我们自己预备明天，因为你来的时候近了。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，但是呢，我们愿意每个人都准备好，不再犯罪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而且去传你的福音，让你来的时候就能高高兴兴地说，我们都是好的仆人。主啊，不是又懒又饿的仆人。谢谢你，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保守我们的生活工作，让我们都能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好，我们一起起立。